内容呢是《易思帖》第六章，赏善与法恶，王的不眠之夜和哈门的噩梦。好，那我们今天我也需要跟大家再次说一说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因为如果我们突然跳到第六章中，恐怕我们无法理解它在发生的事情。易思帖整本书呢是讲一个故事，是不是？那我们之前呢，我就以来我们的这个大纲来学习一下，就是首先呢，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骄傲与无知，王的这个盛宴，与王后的落幕。在第一章我们学到的是亚哈随鲁王他办的，其实当时苏善城都城办的三个大的宴席，是吧？然后呢，他们的吃喝，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习俗，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王后，可怜的拒绝了亚哈随鲁王对他的过分的要求，导致了什么？导致了亚哈随鲁王直接休了他，不要你了。好，然后呢，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易思帖就参加了一个选美比赛了。这里主题为妥协与野心，易思帖与他的王后梦。我们要明白他第二章所讲的是堕落人所干的事情，好，不是正常人。这些人呢，就是虽然是犹大人，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住的巴比伦，也已经被巴比伦文化基本上影响的差不多了，导致了这个易思帖，他愿意干这样的事情。他参加了这个选美大会，和王睡了一晚上，然后王说，哦，我喜欢他，然后就娶他为王后了。到了下面的第三个要点，也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与复仇是摩底改的政治斗争。他与谁斗争呢？与哈曼。哈曼的这种政治斗争，当时我们还提到他们宗族之间的一些歧视，各恨各的啊，然后他们存在这样的政治斗争，这个最后呢导致了第四点呢就是哀嚎与绝境，哈曼呢有了想法，利用他与王的关系，是往下一个命令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所有的犹太人，而且是从埃及到印度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灭尽了，所以这个导致了摩底改的深思反应，并且最后在天主面前有悔改，披麻蒙灰的这样的穿马蒙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易思帖一开始也不特别的理解，并且看到摩底改这样的行为，就是赶快给他送衣服去啊！你别干，别这样干了啊！别人发现这个事情就不合适了。后来呢，给易思帖说了之后，易思帖就说：“哎呀，那我死就死吧啊！”摩底改还说了预言，说你在这个位置也是天主允许你在这个位置，好，所以你不觉得你可以坐这儿不干。不做任何事情，那天主会惩罚你的。然后我们可以看易思帖也一样悔改，然后开始做什么？禁食祷告三天。然后到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智勇与愚行。实际上王后做什么？王后易思帖直接进到这个大院，就是也直接进到亚哈随鲁王面前院内，然后呢违背法律了，但是进去王连续他了，我们说可能也是想到之前他前王后的事情，他因为发怒直接休了他，后来后悔了，这次他们令同样的决定的时候，他说哎呀，那我还是听他所说，但是我们也明白实际上这是也是主的保护对易思帖。最后呢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赏善与法恶，王的不眠之夜和哈曼的噩梦啊，大家基本上都是了解前面所讲的。那么易思帖王后他有的小方法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先不说我的请求，我先做什么？我先给王设两个这个宴席啊，我们先吃喝玩儿，再有机会跟网友接触，反正我都一个月没见他了， 好，然后呢，他来了，第一个这个宴席的时候，往后也没告诉他是什么。好，但是莫迪改他出去之后，我们发现五章发生的事情。他出去之后看到莫迪改，心里再次发怒，说我虽然现在跟王和王后独自吃饭的，但是我看到莫迪改我受不了。然后就他的很好的一个媳妇儿告诉他，你要建一个母架，把它挂在旗上，啊，也就是把它灭了吧，然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先看一下一到三节，我们先读一下一到三节，也就是以斯帖书五章，一到三，我们先读一下第一节。他说，那夜王不能睡着，就吩咐人取历代志略来读给他听。好，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王的不眠之夜与哈曼的噩梦。首先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失眠的王，啊，这个第一点我们叫失眠的启示，从失眠得启示。他也睡不着，睡不着呢，他找了谁呀？他找了两个宦官来给他读，给他不是给他，没说是谁，给他读这个什么，给他读这个历代之略，这个历代之略，也就是说，关于读的时候，第二节告诉我们，正遇见树上记载之前，两个宦官要做什么，要谋害亚哈睡鲁王的这个事情，并且树上记的摩迪改便这个告诉了王这个事情，哎。然后王读到这个故事，虽然他知道之前发生，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问了，在第三节的时候，王便问说：“莫迪改信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吗？”没有。左右伺候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哈睡鲁王为什么叫人阅读历代志略呢？为什么会把他的这种行政的这个记录，他的他王朝所做的事情拿出来再读？说圣经说是因为他睡不着，他睡不着，那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读这样的书可能无聊嘛，有人在念啊，也许他能够睡着嘛，啊，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可能能帮助他睡好觉，也有可能是他认为听听他自己王朝已经做的事情，他自己的历史也能够安慰自己的心。啊，其实我们也能想，在位的一个王，他心里的压力应该挺大的，是不是？睡不着的失眠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常见的。那他怎么安慰自己？说不定他想看看，啊，我之前所做的事情，你看我多么的伟大啊！好，我可以再次睡了。这个但是无论如何，亚哈睡鲁王叫人来给他读这个历代志略。好，很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其中发现有关于摩迪改的事情呢？这个也是我们应该看以斯帖书二章的这个21到23节，就可以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在二章记载的，21到23节，他说摩迪改坐在御门的时候，看见收门的王的两个宦官，他们做什么？他们恨亚哈睡鲁王，要谋害他。22节，摩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伊斯帖，伊斯帖就来就讲摩迪改的话传述于王，他们去查究这个事情，果然是事实，就果然是真的。就把两个人悬挂，二人在墓上。好，那这个事情，注意后面这话，讲这个事情灾辱历代王纪。所以二章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不重要的一个细节了，但是在第六章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而且我们可以在六章的第二节看到，他说正遇见树上栽着看守御门的王的两个宦官，就是好像很突然的事情。哎，读着读着，然后读到莫迪改这个人了，读到他所做的事情， 王就问读书的人说，你看看当时我们给摩迪改什么样的尊荣吗？他得到什么爵位了没有？那个人怎么回答？没有，没有。那这个就很有趣，在第三章他回答是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按照二章的记载，我要你去思考一下，他这个你比较一下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和六章的一到三节。按照二章的记载呢，是伊斯帖告诉王关于刺杀王的这个阴谋，跟摩迪改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太大关系了，是伊斯帖告诉他，而且只说这个事情记载历代王记，没有说摩迪改被记到这个书中，没有提及摩迪改了。但是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历代王记或者历代之略以详细的记载摩迪改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挺关键的一个细节。这样我们其实就知道亚哈虽鲁王应该当时清楚，应该知道伊斯帖和摩迪改是有关系的。你说什么意思？当时伊斯帖告诉他，但是记到树上的是什么？摩迪改发现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王是知道最起码知道伊斯帖与摩迪改是有密切来往的，是不是？那这个我觉得还挺，还也知道他们是有关系，这样子能够解释为什么伊斯帖见摩迪改，比如说披马蒙灰的时候会害怕，并且会觉得对自己身份有了影响。哎，送来一点朝服来穿上这个，别带这个，因为实际上他俩是已经分不开了，他俩在所做的事情已经被发现了，已经记在树上了，栽在树上了，他们是有关系的。这个细节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亚哈虽鲁王会突然想到，哎，那我们当时有没有给他什么赔偿没有？没有给他什么尊荣没有？你说为什么会帮我们明白这一点呢？其实如果我们学习第五章，那伊斯帖已经走到王面前了，已经违背了当时的这个律法，法律已经告诉王他是有请求的，并且已经告诉他，我现在不说，我要给你设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你，好，已经吃了第一顿，他还说下一次我再请你，我下一次告诉你，哦，但是还没有请第二次了。那这个挺重要的了，也就是说王可能好奇伊斯帖在做什么，并且他为什么会这样冒险，是为了谁，是为了什么？那有可能王读到历代志略的所记载的摩迪改的这个事情，摩迪改这个名字，就突然想起伊斯帖，说：“哎呀，王后竟然是这个意思。”哦，有可能他所求的就是摩迪改这么忠心我的人，没有得他该得的尊荣，那会不会让我觉得有点丢脸？毕竟是王后密切朋友，而对我这么忠心，我没有任何这个报应，我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个尊荣，那是不是这个就不合适了？因为我有可能这个亚哈虽鲁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心，这个善良的人，然后他读到说，哎呀，我做了一些不太公正的事情，如果别人做，我肯定是要给他一些尊荣或者爵位，但是这个人没做，哎呀，这个好不公正不公平。 我觉得亚哈虽鲁王不会这样想的，我觉得更多他可能想的，哎呀，这个是伊斯帖当时告诉我的暴露的消息，哦，这个是与摩迪改有关系，哎呀，他俩是有关系的，哎呀，我之前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了，是不是这个是让王后有点不高兴了，好，有可能是这样子，这个只是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他这里能够读到这个摩迪改并不是偶然的。正遇见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是王，这个是从摩底改或者写书信的人的视角，并不是从天主的视角。在天主没有偶然的事情，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六章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半夜睡不着，哎呀，那就给我拿一个历代之略，咱们翻开读一读，正好恰好就读到摩底改这个事情。嗯，那亚侯睡鲁王会觉得这个很碰巧了，读到摩底改了，那恰巧可能也是以斯帖王后的这个请求啊，或者正好可以赏赐这个人给他更多，也会让王后对我更重心啊。但是这个真的很碰巧。但是圣经怎么说？箴言二十一章一节，王的心智在主掌握，随意开导。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意思是，实际上在天主看来，亚侯睡鲁王打开历代王记，而且打开到这册上，读到摩底改这个事情，并不是碰巧，并不是恰巧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天主要他知道的。天主在主导王的心。咱们不要忘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太有趣了！我给你把《以斯帖》拍成一个电影，就特别特别的有吸引很多的关注。估计，咱们不要忘了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不仅仅有王在。失眠，有另外一个人在熬夜。那个人是啥？五章十四节。好，五章的十四节，后面一句话说什么？哈曼以为这话为美，就立木架。哈曼是在什么时候立木架？六章一节，他在说六章一节那夜。就是他离母家的那天晚上，这个亚哈睡鲁王睡不着了。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失眠，有另外一个人在熬夜，两个人是有不同的事情。一个人是在想灭绝所有犹大人，一个人是想抬举一个犹大人。看到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恰巧的事情吗？也就是说，在哈门在熬夜建造木架，就是要处死摩底改的这个木架，亚哈睡鲁王在失眠，在想办法高举他。这个难道不是天主做的事情吗？这个太碰巧了。咱们不要忘记，有许多的人在这个期间都在穿马蒙灰，都在做什么？禁食祷告。以斯帖四章十六节，他们已经立了一次三天的禁食祷告的活动。我们也知道那个法令发到巴比伦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好，波斯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地方，这些犹太人都在做什么？都在祷告天主。好，天主也是在为自己的名伸冤，他在启动。我们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这种事情，其实从第三章。摩底改当时是因为他没有被王，没有得到王的这种尊荣，没有得到赏赐，就开始讨厌谁？哈曼。如果我们学习二章最后一节和三章一节，我们发现二章最后一节说摩底改做了这样的事情，三章一节说什么？说亚哈睡鲁王抬举谁？哈曼。也就是说，这个故事 如果我们就是写剧本的人应该知道 他是在把这个事情提早就提过了，而且他之间存在的这种摩擦早就存在的，也是为了这个转折点。他前面的 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莫迪改的属灵状况，他直接被亚哈碎的王抬举的太高的话，直接得到尊估计的回了莫迪改，并且使以色列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难免真的遇到大大问题。但是天主不让莫迪改在当时的属灵状况得到这样的爵位尊荣，但是现在莫迪改已经披麻蒙灰了，已经悔改了，现在天主要用他之前所做的事情拯救他和所有犹大人的性命。你看这个就可以说到以赛亚书55:8-9，主说我的思念迥非你的意念，我的道途迥非你的道途，第9，我的道途高过你的道途，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如天高于地。当时摩迪改在说，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事情，善没有没恶有恶报，善有善，为什么没有得到该得到的赏赐，太不公平了，哎呀主你在干嘛，对吧？但是主要按照他的意思，他的智慧去做他的事情。首先我这里必须说，当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天主的主权，我们会说天主的主权是多么的伟大，其实它是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天主有主权所以人没有自由选择能力，但这样说其实是错的。我可以这样跟你举一个例子，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为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能力，也就是天主在和天主下象棋了嘛，两边都是他，对不对？我让人走这一步，然后我到这边，然后我走这一步，然后人啊他走这一步，然后我在这边走这一步，这个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智慧的天主做这样的事情吗？能赢这样的棋吗？其实不需要。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怎么理解我们无所不知的天主在跟1000万个有自由意志的象棋家在下象棋，他们的自由是存在的，但是天主的智慧胜过他们的智慧，然后每一个都是天主能打败的，形成他要形成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天主的主权有一种特别错误，或者说把他的主权放到一个我们能理解的一种范围之内，就是他的主权大，你没有选择能力。但是这个是错的，天主在人的自由选择能力还可以实行他的意志，那这个其实是彰显天主的智慧和主权，并不是否定他的主权。其实是他是给天主他圣经所提到的，我的意念胜过你的意念，他不是说你没有意念都是我的，看到这个区别吗？我的想法，我的道途不是你的道途，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道途，而是在说你下不过我了。虽然跟天主对打的都是千千万万，但是天主没有一次下过错的棋子了，没有一次失败过。也就是说，天主可以使用一个类似于亚哈碎鲁王这样邪恶的王和他的情欲他的欲望形成他自己要形成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失眠的一个国王， 但是在他失眠的情况下，还有想着听一听自己王朝的一些历史记载，拿出来我们读一读。读的时候正好读到天主要他读到的那个地方，关于摩迪改。一下子可能是因为皇后的压力，可能是自己的面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他想到，哎呀，这个人我不能这样留着，这个事情，这个人我必须给他荣耀，我必须给他爵位，我不能让这样的忠心我的人不得到最后赏赐了。你看第二节，第二点就是凌晨的吉星，凌晨的吉星。四到五节，好，四到五节，我们看到有，他说那是谁？哈曼，正进王宫的前院。那他进院子，他找到王宫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要求王准他挂摩迪改在他所立的木架上。好，他熬夜是建造什么？木架。早晨的时候，很早的时候，他就跑到王宫，目的很清楚、很明锐。我要是让王把这个人挂到木头上，我要杀了这个人。你注意两个字，那是什么事？我们可以从乡乡稳重来看，也就是亚哈虽鲁王还在听人阅读历代之略的时候，或者说还在读王记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正常办事情的时候了。为什么？因为后面圣经说，王问说，谁在院内？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这个 前院的声音了，哎，这不应该的呀。我问你，王宫如果白天办事的时候，院子有人不正常吗？现在有一个人在院内不正常，这个说明什么？我认为这个就是凌晨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天还未亮的时候就来了。哇，这个哈曼真的很厉害，人家挺努力的，熬夜盖在建这个木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去见王。其实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事情，他已经提前计划好了。如果看五章的十四节，他已经说了，我明日求王将摩迪改挂在旗上，看见了吗？第十四节，我明日就请了，所以我现在就要立一个木架。所以他干了一晚上，立了，第二天早上很早起就去了。你看他说什么？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只是每逢看见坐在御门的有大人，摩迪改便不以这一切为乐。他的意思是，摩迪改再去拿走我的快乐，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了，所以他就开始认真了。其实圣经提到像哈曼这样的人，箴言四章十六节圣经这么说，他说恶人若行不恶，不肯睡着，不坑害人，不下河言。什么意思？人心之恶的是推动行动的强大力量。你把邪恶放到人心里，我跟你说，你别说我累了我困了，哎呀这个那个，他就没借口了，该干的干，早起就早起，我怕啥？为什么？我要成就我邪恶的心所存的事情。我看到恶为动力真的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圣经说恶人若不行恶，不肯睡觉，就意思是，哎呀，我不想睡了，我不想睡了。弥迦书二章一节怎么说？在床上思念不易，土谋邪恶，到天亮有力能行便行出来，此等人必要收获。什么是恶人？被邪恶带领的，使他不怕受苦，使他不怕累， 没有他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是一个邪恶的人。我们不要把殷勤看作绝对的善良，我们要看我们为什么在殷勤，这个还挺重要的。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哎呀，人他你看突出的那么多，付出的这么多，哎呀，很努力。那为什么他努力？他是为了挣点钱，他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吗？他是为了贪财吗？他是为了利用他获得的地位来去辖制别人吗？其实你把仇恨放在人心里，我跟你说，没有他不能干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撒旦可会利用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在在以色列所看见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你把仇恨放在人心里，没有他不愿意吃的苦，没有他不愿意做的东西。哎呀，你的家庭要危险，你后面的日子难过了，我不管，我就是恨这个人，对吧？哇，就是这样的，挺可怕的。哈曼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熬夜早起，一个目标，摩迪改必死，我必须杀掉他。所以他起来早上就进到王宫里。臣仆说哈曼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哎，王也听见高兴了，哎呦，好认真呐，对不对？来，叫他进来了。我们看这个下面，哈曼求尊荣，6-9节，六节怎么说？他说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哎呀，这来了。”王要尊荣人，当怎么待他呢？哈曼心里想：“王所要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可以，他已经看到往心里去了。我说不是我是谁呢？在哈曼有机会提出自己要求时，他就哎呀，我可以随便说了。王好像是要给我这样的尊荣了。其实一下子就好像忘了摩迪凯那个事情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哈曼非常的这个高兴了，因为就像一个自私骄傲的人，他认为一切都与他有关系。一个自私的人，一个骄傲的人，都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当他说：“哎呀，我要尊荣之人，我应该怎么办？”哎呀，就心里想的：“哎，这个肯定是我。”当你听到某个人说：“哎呀，我有个同事怎么怎么样，开始说好话”，你第一个反应说：“他应该说的是我了。”那这个就显出什么？显出骄傲之心了。在每件事情上都感觉与自己有关。所以王提到的要尊荣人呢，哈曼就对自己说：“啊，除了我，王还有能尊荣的谁呢？”他觉得他的机会来了。他的请求是什么？咱们看7-9节，就回奏王说：“王要尊荣人，可以预备王穿的朝服，王骑的御马，王头上戴的王冕，交给王的一个归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尊荣的那人穿上，使他骑上马，又为他立马行在城里的街上，在他面前宣告说：王要尊荣人，就是如此待他。”他们就有机会可以求任何东西。估计他要说：“我觉得你应该给他钱。”王就会给钱的。哎，我觉得你给他一点这个地位，给他一点地产吧，对不对？给他权力或爵位吧，你给他吧，啊，这个就是一个方式。但是这个不是哈曼求的，他求什么？穿王的衣服， 戴上王的冠冕，骑上王的马。为什么？这个我在我看来非常奇怪。他要别人看见他穿王的衣服，戴冠冕，骑御马。其实在这点我觉得我们不仅仅看到哈曼的骄傲，我们也看到他的骄傲和自私带来的幼稚，带来的幼稚。你说什么意思？他真觉得那很值得，那是值得追求的，那真的是很大的荣誉，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哇，如果我能戴上王的冕，哇，我能穿上王的御马，哇，我就足了。真的？真的吗？哦，你明白，实际上罪会叫人变得很幼稚。你要不信，你就去辅导一个吵架的夫妻俩。我听过各种各样的吵架的理由。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台我不想看，但每次看的时候他就翻到那个电视台，我都讨厌了。你因为一个看什么电视台来吵架了？哎呀，他就老看这样的电影，哦，他就这样做，哎呀，他就那样做，哎呀，他做的饭都是他老家爱吃的，我那边的他就不做了。好幼稚啊。罪和骄傲自私会使人成为非常幼稚的人。其实自私就是这样子，我会让人所追求的变成一个小孩一样，就像一个小孩想，哎呀，我想打扮成王，穿个冠冕，骑个好马，就像一个小孩一样，让大家都看见，哎呀，我是与王有关系的。就像小孩就穿个什么蝙蝠侠的衣服呀，或者一个警察服啊，或者哎呀，他就觉得可快乐了，你看我穿着这个衣服了，大家就觉得我怎么，你是王吗？不是啊。那你穿王的朝服和戴上王冕有什么价值呀？只是让别人看见而已。但是在哈曼看来，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在这样，我们其实天主在给我们 看到骄傲自私罪所带来的幼稚的心情。箴言十八章十九节什么说？人心骄傲必速败亡。那人的尊荣必先谦逊。圣经告诉我们，他这样的行为是在败坏自己的行为。他追求的实际上只是更多幼稚的、自私的、骄傲的这样的事情。那第四，咱们看最后一点，也就是哈曼得耻辱。十到十四节，在十节圣经说，王对哈曼说：“你速速用这衣服和马，照着你所说的话去，想坐在御门的摩尼该行，不可缺漏一点。”你注意前面啊，前面哈曼说什么？你应该咱们看一下这个请求中第九节，他说又为他立马，为他拉马行，不好意思，为他拉马行在街上，这一切他所做的事情，前面告诉人，说什么这个王要尊重人，必须要这样做，这个衣服，这个冕，这一切，然后呢，在第十节他说一个不能缺的，前面的大臣，晚上的头上的冠冕，外面穿的衣服。骑着马都要按着你所说，这真是戏剧性的讽刺，真的是。他来求王给他权柄杀死摩迪改，结果王分派他 抬举摩利该，而且圣经说什么？照着你所说，也就是说，这个都是你给我出的一切。这对哈曼是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羞辱。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哈曼必须去做。这是谁在吩咐他呢？不就是王吗？他没有一句能够否定的，王啊，不能这样干了。哎，王现在很兴奋的要做一件事情，你敢去阻挡他？哈曼知道这个是危险的行为，你敢说不了？好，但是你注意，这个是极大的羞辱。摩尼改是一个有大人，是吧？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三章的时候，我们讲的哈曼，他是要剿灭，这个四章的时候要剿灭这个民，这个犹大民族，是吧？他们俩存在的这样的关系，咱们之前也是说过。那现在哈曼是要在都城拉着摩尼改，骑着御马，喊叫说。王尊荣的人要如此待他，哇！而且王说你要速速的用这衣服，也就是说天快亮了，赶快去行吧，速速的去。王也着急，这可能也是在说明什么？他怕王后在设宴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有办成，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女人的这个魔力真的是很大的。哈曼只能遵着做。十一节哈曼的反应，哈曼就拿着朝服给摩尼改穿上，使他骑上马，为他拉马，行在城里的街市上，在他面前宣告说，王要尊荣人是要如此待他。好，这个很清楚。但是哈曼就去找摩尼改。十二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说随后摩尼改仍回到哪里？御门。好，所以他要去哪里找摩尼改？要在御门找摩尼改。所以哈曼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哪里去？御门。御门是摩尼改和哈曼一直有政治斗争的地方。坐在御门的人之前看见摩尼改不跪拜，并且告诉哈曼说，你看他不尊不不不不听王命了。其实这样在御门的这种斗争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哈曼要带着这个东西直接去哪里？御门找摩尼改，在所有忠臣面前行这样的事情。
咱不要忘了摩尼改与这个哈曼的关系，
他们是政治对手，这个对手，这个我们在三章一到二节也可以看到的。但不但如此，他们是民族仇恨的，这个说亚哈虽鲁王重用亚家族 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亚家族是谁？亚家是 亚摩利王朝的国王。好，他是亚玛利人，他亚甲就是亚玛利王朝的一个国王。摩尼改是谁？摩尼改是扫罗的后裔，扫罗是屠杀亚玛利国的，并且杀了亚甲王的人。他俩的这个之间的仇恨不是他俩之间，是他们家族之间存在的。现在他是拉着御马和朝服冠冕去找谁呢？去找他所讨厌的，他要杀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反应，记在六章十二节。随后摩尼改仍回到御门，亚哈，哎呀，挺烦的哈，都蒙着头急忙的回家了。摩尼改没有什么反应，他 他原来在玉门，现在回到玉门了。他回到之前做的事情，在做之前所做的 事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他没有去后院告诉一些，哎呀，发生了这个事情，哎呦，太子太好了，哎呀，我现在得了这个尊荣了。他没有，没有高兴的回家告诉他家谱和所有的人，你看我干的事情，就像五章的哈曼一样，没有。他回到原来所去的地方，但这个是悔改后的摩底改。估计这个事情要发生在第三章的话，摩底改的反应就很不一样了。摩底改现在心里在说，这样的荣誉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民遇到这样的危机，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了？其实他已经看到他之前野心的这种问题，并且也不在乎发生的事情。哈曼的反应呢？回到家，我就想到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外边收了一点凌辱，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跑回家去，在外面遮着自己的丑跑回家，妈妈，发生了这个事情了。其实这个就是哈曼嘛。六章的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又找了谁呀？他可爱的媳妇儿，啊，但这次呢，他媳妇儿说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好听了。他遇见，他说将所遇见的事告诉他的妻子希勒，和他的朋友、他的挚友和他的媳妇儿。你知道这个挚友感觉挺讽刺的一句话，和他的妻子希勒对他说。你既在摩利改面前败落，你若果是犹太人，他若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再胜他，必在他面前败落到底。哦，一下子他之前的好朋友现在要对他维持一定的距离了，因为他的地位存在的这种关系，一下子就觉得哎呀。他没有什么政治价值了。五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媳妇儿的意见。五章十四节，他不如一个高五丈的这个木架，命日求王，将摩底改挂在其上。这个是谁让他去做的？他妻子。现在他的妻子说：“哦，哦，发生这个事情，那你完了。”然后正好他正在说话的时候，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宦官来催哈曼快去服伊斯帖所设的宴。害怕不？哇，非常非常害怕。其实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玩不过天主了。你哈曼觉得他是一个油条子，他觉得他政治游戏玩了那么多年了，他愿意靠自己去好好干，但是并非如此。行恶的人天主必要惩罚。在天主，首先我简单说三个原则，然后咱就结束了。第一个，在天主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们从这张经文可以学到，在天主那里没有偶然的事情啊，恰好读到摩底改，哎呀，正在盖木架的时候，这个王在熬夜，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天主在他的智慧中让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在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圣经说过，他说放迁在其中，定是在乎主。其实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那这个也并不以为着我们要看最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要获得启示。哎呀，我看那个门关的时候，关上又回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好，我的意思，在我们生活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没有一件 不是天主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不是天主允许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天主说万事都与我们有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在天主没有偶然的事情。那就像我说，虽然一切都算是在天主主权之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主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选择能力，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图谋是无法否定或者改变天主他最后要成就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第二，骄傲具有叫人盲目和破坏性的本质。人自私和骄傲，他会使人败坏，而且自取败坏。就像哈曼一样，我们在第七章下周要看最讽刺的事情，为莫迪改预备的母驾，要哈曼要挂在其上。也就是说，他自己取了败坏，他自己定了自己的羞辱。实际上，人的骄傲就是这样，人必因为骄傲定自己的结局。这个是挺可怕的。箴言十六章的十八节，人其傲必速败坏，人心骄傲必要倾跌。天主说必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的骄傲会使我们看不见。你觉得哈曼知道亚哈岁鲁王说要尊荣的是莫迪改，他会说这样的话吗？不会。但是他骄傲蒙蔽了他的眼睛，使他觉得哎呀，国中只有我值得这样的尊荣。其实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可能说哎呀，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当你认为只有你的情况这么糟糕，你已经是这样的人。当你觉得只有你累的时候，只有你在受苦的时候，只有你艰难的时候，你已经陷入这样罪中，你已经被骄傲蒙蔽着眼睛。因为你觉得哇，我太难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难，你只是除了自己你看不到别的，你已经蒙蔽了眼。但第三个原则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天主按人的邪恶待他，人会按人的邪恶待他。什么意思？这个很有趣。诗篇十八篇，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主啊，仁义的人你照着他的仁义待他，完全的人你照着他的完全待他，洁净的人你按照他的洁净待他，奸邪的人你按他的奸邪待他。什么意思？你觉得你可以做邪恶的事情并且不得到邪恶的报应，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并且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会导致我们所受的后果，会决定我们所最终所受到的后果。也比如说，如果你待人你是非常残酷的待人，你会发现你的结局就是被残酷的对待。你不爱人如己，你会发现没有爱你的人。你脾气很大，你会发现你周边的都是脾气很大的人，待你也是如此。我要你想一个雅各，雅各是欺骗者，欺骗了他的父亲，欺骗了他的哥哥，欺骗了他家人，最后要娶媳妇儿的时候被欺骗了，失去了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这是天主按照他的奸邪待他。 哎呀，约瑟，哎呀，他才色的衣服染了血，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天主按照他的鲜血待他，他被他的儿子欺骗了，他以为他失去了约瑟，这个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咱别想我们可以玩得过天主，你种什么，必受什么。我们从哈曼的身上看得十分清楚。